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收听芯片揭秘，我是空降芯片圈的幻石。上一期我们和华大九天的副总郭继旺先生回顾了华大九天的创业史以及现阶段国内外在 EDA 工具上的发展差异。本期我们接着讨论半导体产业的人才现状，并请郭总介绍一下他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心得。话不多说，咱们就赶紧开始吧。
刚刚您在介绍九天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是咱们现在有七八百人的一个团队的规模。
嗯，
我想您这么把这个人数放在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上，是不是说明半导体，尤其是 EDA 这个行业，人才是非常稀缺的一个维度？所以我也想请郭总跟我们交流一下，华大九天是怎么在建设这个团队队伍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小众的一个板块。
集成电路呢本来就很缺人，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也参与白皮书的这个编写，人才呢整全产业链呢缺大概二三十万人吧，到 EDA 呢缺的缺口也比较大。那 EDA 为什么会缺人缺这么厉害呢？首先它是一个交叉类非常强的学科，一定因为支撑比如说设计制造封测这样，我们招人一般是三个维度这样的人才，希望他有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说他懂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懂客户需求。第二呢，他懂算法，就数学得非常好。第三呢，他会编软件，就软件架构计算机架构要了解，
编程也得，
哎，编程也得强。对，这三个在中国的高校是没有这样统一的这个
专业
或者学科来培养这样人才的，所以从人才的存量来看呢，它就没有这么多。另外呢 ，EDA 和集成电路兴起也是这几年的事儿。
可能国内顶多培养的是你操作 EDA 对吧？体验使用 EDA， 不是去开发 EDA。
我跟我们 HR 也聊过，我们招人呢，最优的是能满足两类就可以了。
三类加两类。
对，然后第三类呢，我们来到九天来培养，用这样的培养环境来培养。人才缺是非常缺的。那我们九天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也做了，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我想呢，无论是哪个行业哪个公司，它做无外乎这些，首先就是培养人才。那培养人才呢，九天跟很多的高校都建立这样的联合实验室，跟一些高校也有联合的硕士班，联合的博士培养，包括博士工作站。
怎么个联合法呢？
联合法就是比如说硕士生他在入学面试的时候呢，就已经纳到九天精英班，然后在学校学一年基础课，研二就来到九天参与实际项目研发。这个对于学生和老师包括我们公司都是非常好的，相当于
直接进入开发的这个，
直接进入就到了我们的公司。当然前期会有一些培训，
嗯，
培训然后参与项目，这样对学生来说，因为集成电路是个很工程化的一个学科，如果在学校学了一些理论基础，那势必得来产业了解最新的这个技术情况发展。这是业界比较认可的一种产教融合的模式啊，就相对来说结合的比较紧一些。
这方面好像华大九天也做了非常多的个性化创新哈。
对，我们做了这个华大九天精英班、博士联培、博士后工作站，做一些交叉学科的这个创新和人才培养。所以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九天有全套的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这样的机制。
现在跟我们合作的大学数量怎么样？覆盖率怎么样？
因为 EDA 呢，相对来说呢，技术要求比较高一些。合作大学呢，可以说国内所有顶尖大学都跟九天都有合作。
这个覆盖率我
是。对对对，其他的一些院校呢，也有非常强的这个专科技术能力，也跟九天有一些合作。除了这个培养人才，还有就是留用人才。留用人才原来整个行业不是特别火的时候呢，很多人才他去了金融体系或者互联网体系，那随着这个行业呢，他的这个荣誉感包括他的待遇越来越提升，很多孩子也愿意转到了
再回到
这个行业里面来。第一，待遇高了，第二呢，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在里面，第三，我们通过一些体系架构的设置，让人有工程师有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一个空间和渠道，选人留人那就都已经完成了。这是在我们 EDA 人才培养。还有一个我们国内最缺的就是我们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像你说的。那集成电路设计人才他的培养呢，我们跟教育部啊跟工信部都探讨过。现在孩子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已经足够， 它缺的是实操的这种层面。实操层面是怎样的？就是怎么使用 EDA 工具来设计一款芯片。这个对企业招人的时候呢，也有很明确的这个趋势导向，就是说招进来的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工程化的经验，
来了就直接能上手，
直接能上手。而且好多公司呢也直接跟高校说有没有会用华大九天的工具啊？这样因为我们的客户面呢覆盖面已经很广了，支撑力度很强了。那我们就分析了一下，包括教育部也跟我们交流，就说什么样才是支撑高校的好的一些工具呢？就是全流程。因为学生不像产业，他可能对工具啊对技术比较强，学生他一定是从头开始，从原理图啊版图啊一路做下来。全国这个全流程系统只有九天有啊，我们也承担了很多的一类大赛，比如说这个 EDA 开发应用大赛、研电赛、集创赛啊，包括咱们临港举办的大赛，做了很多大赛。
还有就是我们今年张江康桥的这个，
对，张江康桥的
集成电路技能大赛，
对对对，
也非常感谢郭总带团队来提供这个工具。
应该的，因为我们也想，第一呢，它是一个生态的建设和培养，很多学生他使用九天软件觉得非常好用，那他在进入产业以后呢，也愿意选择我们九天的工具，对吧？这对产业的拉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就是产业在用九天软件，高校呢在用九天软件培养人才啊。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桥梁，能把这样一个产交融和人才培养给它做起来，我们也很荣幸啊，我们也觉得自己有价值，
就是很有那种要致富先修路的感觉。
对的对的
但这个是要很长久的长期主义的耐心才能熬过去。
对 的, 对 的, 对的，
很多很多人都说坚持个一两年就想见结果，其实很多事情一两年是很难见到，
很难的，很难，尤其我们这个行业。所以我们有教育部的一加 S 证书，发改委的产交融合型企业，工信部的这个专业短缺人才的一个证书，还有人事也参与人社部集成电路人才培养标准的撰写。从政府、从行业、从高校来说，对九天还是非常认可。
我相信这也是华大九天非常特色的一个标签了。
嗯、
其他的很多半导体像芯片设计公司，其实是很难跟高校，尤其是产学研培训，有如此强的一个关联。
因为我们是做平台，有些设计公司也参与人才培养，这个也非常好。只不过呢，他参与人才培养的领域比较窄，就是针对他所处的这个领域来培养他所在的人才。
嗯，对，这样给我们未来的这个竞争储备了力量。对，但是还说到竞争，其实我们不得不客观的去看到，现在我们整个 EDA 的市场还是被三大家还是在垄断的。虽然我们华大经过十几年发展，有了一定的份额，但是垄断的格局其实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对吧？我这个判断是合理
的。
对，所以想对也想请教一下郭总，你们内部怎么看这个格局，包括未来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对，我想大家其实都很想知道。
我觉得这个差距的造成呢，也不光是我们 EDA， 包括集成电路，可能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基础性的一些产业都这样的差距。那个差距呢，它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一时半会儿造成的。这个差距呢，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一是从其他的巨头来看呢，我们知道它经过了很多年的高投入、高研发，然后对客户的支撑，形成这样的产业壁垒。但是也有一个，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坑，遇到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和这个岔路口。当然不是说每做一件事就做得非常的正确。对于像九天这样的公司呢，我觉得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就贴合我们产业的需求，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呢，会有一些创新性的点存在。所以我们也没必要亦步亦趋的去学几大家或两大家的这样的路径。还有呢，大的体系在做一些大的技术变革的时候呢，总会存在历史的包袱、历史的包袱和交流的问题。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新型的这样的快速发展的公司呢，这种包袱性就没那么多了。那我们看了一下纵观 EDA 的发展的方向呢，无外乎这些发展的创新的机会吧。首先呢，摩尔定律基本走到很缓慢的一个阶段了。那现在出来很多的这样趋势，比如说先进工艺，包括先进封装、新材料，这些呢是为摩尔定律的延续在做一些贡献。但其中有很多呢是我们可以参与的，先进封装比较切不利的。这样的呢，它是通过系统化的解决整个先进工艺的 带来的这个优势在。先进这个材料也有嘛，就用于半导体啊，包括这个射频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新的应用迁移，因为在中国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电子信息产业，就是我们上层的，比如汽车电子啊，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这个技术需求，它肯定要传导到芯片设计公司，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要求。那芯片设计公司在设计时候呢，就希望国产 EDA 软件呢能有一些新的设计方法学来支撑。这个设计新的设计方法学逐步的固化在软件里面，就是我们的优势。当然还有一些结合比如说 AI 啊、量子啊这样的技术，那其实大家都是同步在往前走。我们呢也有很多的技术呢加载了 AI 的。AI 呢这个在整个 EDA 发展和集成电路发展呢今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另外还有就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 EDA 加云，当然这个呢行业探讨的源头也比较长了，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用 SaaS 架构啊，然后它的计费系统，它的那个算力结算系统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还有，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的机会，我觉得在这些机会面前我们有我们自己优势，我们希望能抓住这些跟产业链的伙伴呢，共同把它变成我们上前发展的推动力。
顾总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机会点啊，对，确实有很多，虽然是我们是后进入者，但是市场上的新机会我们未必会比别人错失很多先机，这些可能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要去抓住甚至去赶超的一些机遇了。也非常感谢郭总前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然后今天您做客我们芯片揭秘，有没有什么想在我们平台上向我们产业的关注者或者是注视者去呼吁和号召的？因为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大部分都是对这个行业非常密切关注的，甚至很多家长也在替自己的小孩听这个未来的方向，说不定未来在报考志愿上面就会选上这一项了。对，所以想听听郭总有没有什么想借我们栏目去发声或者是呼吁的。
借贵栏目呢发两个声吧，这个相显得狭隘一点。第一呢，希望更多的人才呢加入我们华大九天，希望更多的客户呢选择华大九天作为合作伙伴。
一点都不狭隘，因为确实 EDA 的话在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人去投入和参与，尤其是像做算法的，以前可能确实在金融行业薪资很高，可能就去金融去高高量化，那现在其实我们产业也很需要人，说不定待遇也不会太差，对吧？这个大家也可以多一个选择。那最后请您再说两句华大九千的文化了，既然已经谈到合作和招人了，所以文化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文化呢，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基因是比较低调务实，所以你看这么多年呢一直在默默的做产品，做客户支撑。当然随着公司变成一个公众的公司，登陆资本市场以后呢，我们也希望更多我们做的事儿啊，更多我们的这个需求能被产业界或者教育界了解，这样呢大家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和方式呢，为了这个产业聚集资源聚集呢，它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宽松的环境。
好的，谢谢郭总，我们也非常希望华大九天能杀出重围，取得更高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代表我们中国的 EDA 行业向更高的一个级别去发展。
一定的。我是华大九天的郭继旺，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